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乐捐，乐捐，乐，第一个乐是快乐的乐，快乐的捐款，第二个乐是勒，是勒索的勒，被勒索的捐款。好像我们对于奉献，金钱的奉献，多少有一点这样的观念，所以我很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因为这是蛮重要的事。我们的经文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，关于十一奉献的经文，大家最喜欢用的大概就是这节经文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福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，应该就是奉献，每个月要十一啊。一方面教会不太喜欢讲这样的道理，好像向人家要钱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教会又很看重这个道理，因为教会的运作，其实任何事情不管是不是教会，这个没有钱实在很困难，所以我们对金钱，基督徒对金钱容易有一种说得不好听虚伪的态度。一方面我们好像有很多负面的话，贪财是万恶之根啊等等，马门怎么不好啊，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非常羡慕有钱，我们最希望的最渴慕的还是有钱，还是富有，这个包括传道人也很难避免这样的现象。我们求主怜悯，我们讲基督徒的奉献，当然是包括我们人全人奉献，全时间奉献，全心奉献，全人就是我身心灵都献给主用，全时间奉献就是我睡着醒着每个时间都是属主的，全心奉献就是我的心愿意顺服上帝的每个带领，好像摆在祭坛上一样。再一次也是很动人的，但是好像很凄凉的，基督徒常常觉得我们的侍奉要好都是很凄凉的，因为都很艰难，这样的想法可能不对。基督徒的道路，永生的道路是艰难，是小门，是窄路，但是也是一个幸福快乐的路，是有很多要舍己，每件事都要舍己，要背十字架的。可是舍己背十字架，不仅是将来在天上有美好的祝福，现在在地上也是一样，就有神丰富的祝福。我们承认在世上的生活，包括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有艰难，肉体的精神的都有，我们也承认考验很多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遇见试探，求主帮助我们遇见了能够脱离凶恶，不脱离凶恶求主帮助我们能忍耐，忍耐不仅是忍耐，而且恒久忍耐，不仅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哎，这都需要神给恩典。我们今天就主要谈捐献这件事。一方面大家不太喜欢讲，不好意思讲，不太教导弟兄姐妹，另外一方面在教导的时候我觉得又不是太恰当啊。使用的经文这一段，就是我们都会说，当一个人要加入一个教会要受洗的时候，他的课里面一定有这个部分，说以后要学习十一奉献。那么有的我想比较严格的教会可能不是说学习，就是要十一奉献。那么要十一奉献，哦，那就很伤感情了，因为十一奉献的这个量是非常大的，十分之一这个税率是非常高的。那么有人从圣经旧约圣经里来查，还有每三年要有一次什么，几年要有一次什么，加起来我们的税率可能，我们的奉献率可能要到20%以上，很高。那你收入很多，相对之下付出的也非常多，这个数字惊人。你的收入很少，相对之下20%的负担也太重了，我们就讲十一好了，也太重了，我们会觉得受不了。所以可能一般华人的基督徒，任何人啦，要能够 主动积极的愿意奉献，而且有个正确的态度，恐怕不太容易，就是很困难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为了要奖励大家奉献呢，我们在谈奉献的时候，又常常金钱的奉献，我们又常常有一点功利啊。我们请弟兄姐妹为奉献做见证的时候，常常会说的是，我没有奉献的时候啊，小孩生病啊，先生工作不顺利啊，很多的倒霉的事。哎呀，学习奉献以后啊，小孩也不生病了，先生也升官了，股票也上涨了，啊，神很祝福。这样的见证不是不可以做，不过也不能说太妥当啊。我们讲的要完全一点，就是圣经里到底怎么讲的？我们奉献，我们信耶稣，居然还要十一奉献，不是救恩是白白的吗？我们加入教会居然还要奉十一奉献，这么高，这实在是叫基督徒不太想遵循的一条道路啊。我今天要提一下，我刚刚说我们全心全人全时间奉献，也在每件事上，可能大家也都听过，我们基督教的新教也是特别强调这一点，一个把自己献上给主的人，不一定是需要出家的，不一定需要到修道院的，不一定需要不食人间烟火的，不一定需要说做神父修女，不结婚也不在世上工作的。其实神父修女还是可以在世上工作，现在天主教也越来越宽，他们说那种也是神职啊。如果你的负担是这个神给你的，那么我们基督教是说所有的行业都是神圣的，都可以是神给我们的呼召，我们带着上帝的爱心，带着信靠上帝，盼望上帝，领受上帝的爱，用上帝的爱来做的任何工作，不管是做总统或者是开计程车，都是神喜悦的，都是奉献。我们有一种我是主的人，我一切都是主在我身上做的，我一切都是为主而做的，那就都是奉献。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也是我们基督教新教的特点。每一个工作，每一个职业，每一个状态，包括退休的，我们都是奉献给主的人。所以如果从这个观点来讲，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观点，就是你的钱是怎么花的，你的钱是怎么存的，其实也不在乎那个数字是不是十分之一给了教会，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把每一笔钱花的都是花在主的身上，都是为主在做的。我的意思是讲的听起来有点极端，有点不容易接受。你计划今年暑假要出去玩，要花20万全家出去玩，你觉得你这样出去玩是让你的身心灵能够有个休息，很愉快，全家也很愉快，让你们能够更加欣赏上帝的创造，能够快快乐乐的欣赏上帝的创造，快快乐乐的轻松的度过一段日子，那么你的度假一样可以是献给上帝的，那么你的度假的钱一样可以是用在上帝身上的。那么相反的，你的奉献如果是不是为了爱上帝、信上帝，不是为了爱人，你的奉献就是纯粹是一个习惯也已经不错了，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爱。如果我们的奉献像扫罗的奉献或者该隐的奉献，也就是没有信心的奉献，那让上帝还不喜悦，还不高兴，因为那是一个错误动机给钱给上帝，上帝不会拾接来拾的，那种态度不好。各位你不要紧张，好像我已经奉献了还说我态度不好，还没有得到福气，那我不要奉献了。我不是要吓各位，也不是要也不是要各位为难，我们再次说，我们是蒙恩的人，我们的神白白给我们丰富的恩典，不仅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不仅是创造我们非常奇妙，我们的主训练我们，操练我们，让我们在奉献的事上也是有恩典有慈爱的。那我们应该 怎么样有个奉献的态度呢？我们要讲有奉献的态度之前，还是再说一次，我们一切事情建立在神的恩典和权柄之下。基督的爱激励我，叫我做什么事都是为着主，靠着主来做的。基督的爱激励我，基督的权柄让我对他口服心服，愿意学习顺服。所以一定要认识基督丰富的爱，一定要认识基督无比的伟大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我们没有爱，没有体贴，没有上帝的心，我们是罪人。那么当我们得到了主的爱的时候，我们越得到主的爱，我们越活出主的爱，我们越得到主的丰富，我们越活出主的丰富。所以我们总是每件事要在被动下的主动，就是我们要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律法。常常时时刻刻，不管是老基督徒或者牧者或者是新基督徒，常常都要想到主对我们是多么的慈爱怜悯，常常都要有圣灵光照提醒我们，否则我们奉献也好，奉献金钱也好，奉献时间也好，在教会服侍也好，都会很难过，因为都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甚至很丑陋的事情。在哥林多后书，我们看第九章，我们看到保罗有提一点关于奉献的事。那个奉献的事呢，比较特定是用在帮助圣徒的身上，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需要被帮助，那么保罗就为耶路撒冷教会筹钱，在各个地方地中海四围的教会包括哥林多教会筹钱，希望他们能够为耶路撒冷教会奉献。那么保罗这样做是非常伟大的，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向来对保罗不是那么放心，耶路撒冷教会是有很重的犹太教的色彩，比较律法，对于保罗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呢，不能说不同意，因为他们究竟还是被一个圣灵感动，但是呢，就是我认为是比较不放心。那可是保罗为耶路撒冷教会可是呕心呕气血啊，非常花力气花时间，而且引起误会。他就像这些富裕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富裕的，就是雅盖亚的教会，就是在哥林多的教会。哥林多后书九章一节，论到供给圣徒的事，供给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，我不必写信给你们，当然也是供给所有的圣徒，我们大家互为一体的，耶路撒冷教会有需要就特别给他们，别的教会有需要也要给他们，多收的没有余，少收的没有缺。那希望你们哥林多教会能够奉献，而你们雅盖亚的教会很积极，哥林多教会很积极，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。九章二节，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，说雅盖亚人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预备好已经有一年了，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。而保罗就常常要称赞，在各个地方称赞哥林多教，哎呦他们真是棒，真是好，他们都说他们预备好一年了。但是实在呢，就保罗写这封信，我们看得出来这雷声大雨点小，已经打了一年的雷，雨还没下下来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那么有些教会奉献是有人走到你面前给你一个，就是第一个袋子给你，你把钱丢进去，有的是自己去丢钱了。那么如果人家把袋子放在你前面，一般来讲我们都先预备好，他来了就马上把钱放进去。那假如有人到了你面前了，袋子递在你前面了，你开始摸口袋，然后你说 等我一下，就对不起刚才没有先准备好，然后你翻你的钱包，翻了一分钟两分钟，那个人家会等吗？这是一种羞辱啊！我站在这里等你拿钱，等你拿一分钟两分钟，这等一秒钟都太长了。你们雅盖亚的教会 人家等了一年了，就听到你们打雷，听到你们说、哦、我们要大大奉献，我们要大大奉献，好像没有行动，这实在是很叫人责备。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，我们中国人是说了不做，有的人是做了不说，有的人是说边说边做。那我们现在应该好一点了哈，但是说了不做的情形，就是只会开空头支票，这个是有的。那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，九章三节，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，要叫你们照着我的话预备妥当，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落了空啊，这很丢脸哦。如果我夸奖你们，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，见你们没有预备，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，你们的羞愧就更不用说了。好，保罗就在提醒，保罗一再，你看他很婉转的提醒，因为这个教会自以为好，就是哥林多教会恩赐的确很多，自以为好就自大，那么自大保罗就有很多的责备啊，你们的羞愧不用说了。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，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，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，不是出于勉强。你不要人家到了你才勉强急急的要收，又叫人家等等很久，提醒你们，这真是说起来要很婉转。你也可以从这里看出保罗的为难，他在向人家伸手要钱，这就是为难。伸手要钱，别人又摆出架子来，这就真的是嗟来食了。保罗如果说自己，保罗向来是他不吃嗟来食的，但是这是帮耶路撒冷教会收集捐献的。我还可以告诉各位，他帮耶路撒冷教会收集捐献太积极了，也劝募太多了，就又有人讲话了，哦，他自己中饱私囊等等，真是很不容易。他这么热心，为自己，不为自己，为耶路撒冷教会，为一个对他并不是很友善的教会，但是一个老大的教会，这样子的费财费力啊，他愿意，这其实是很大的爱，了不起。那又要婉转的提醒，又要有一点责备，又要有一点不能说利诱，但是要提醒他们神的原则。第九章第六节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哎，你们要知道，你们的奉献有点像撒种来，你多撒种子，结出来的稻子麦子就多啊，多撒一点。这个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保罗喜欢用这样的话，在加拉太书也有讲，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原则上都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我们的奉献，你奉献多，神给你的祝福也多，这是真的，所以你多多奉献吧。但是呢，奉献是自由的，其实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事都是自由的，我们不在律法以下，也没有人能够强逼我们做什么。所以在奉献的事上，甚至我们可以说聚会，还有每一件事上服事等等，都是自由的。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，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你自己决定，你自己决定怎么做，你自己最心安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啊。神喜欢的是捐得乐意的，我们的奉献给神看臭脸，我们在不要说奉献给人，给神看臭脸，你施舍的时候那种嗟来食，人家宁愿饿肚子，甚至饿死肚子，饿死了也不吃你的食物， 我们不鼓励你饿死，但是呢，这个奉献的人一定不要有那种趾气高扬的态度，你要捐的乐意，很喜欢的。我在以前在华神做教务主任的时候，暑假的时候都代理院长，院长出去讲道，我在学校的时候就代理院长。代理院长呢，我有一个工作，就是每个月别人给华神的奉献，如果数目是高，数目是比较多的，那么我就要在回的谢函上自己亲笔写几个字啊，谢谢你的奉献。我们向来是这样的，就是你给我奉献，我谢谢你，这理所当然的。不过如果我们从圣经看，应该是相反的。当你把奉献，不管是吃的或者是金钱，拿到圣殿去的时候，圣殿要检查的，如果那个东西不好，退回去。就是我不是说教会要这么神气啊，或者是要这样，但你要知道神的原则，教会等于是说，或者神等于是说，我收你的奉献是给你蒙恩的机会，你要谢谢我才对。各位，希望你听得懂我的意思，并不是说收奉献教会要多么神气，但是我们那一种，我奉献给你，我养你，我是金主，我是恩主，你要听我的，这是要不得的，这是绝对要不得的。甚至很多教会的奉献，尽可能的项目多一点，你要奉献给谁，奉献给什么事工，那么有指定的，我这也可以了。不过我们要有一个观念比较好，就是你的奉献不是你的钱，你奉献出去了，尤其不是你的钱。你不要奉献了以后说一句话，你们这样用我用钱，我以后不奉献了。可能你说的是对的，他们用钱用错了，教会用钱用的不恰当，你以后不奉献了。但是你不要说出来，因为这是金钱政治，这是金钱宗教。因为我是金主，你们要听我的，我奉献是有条件的，我奉献你们要听我，你们要这样做或这样做或那样做，我们不可以奉献。第一个，奉献的人要向收奉献的教会说谢谢才对，而不是教会向人收谢谢说谢谢。当然我们说了，各位你懂我的意思，就是你的奉献是一个服事，这个服事要蒙上帝的悦纳，人家要接受的，所以人家让你蒙到福气，你应该要感谢。那么而且奉献的祭物哪里可以说我这块肉给这个人吃，那块肉给那个人吃，这块肉要用涮的，那块肉要用烤的，没有。你奉献了，就一切由收奉献的神他来决定。如果教会有这个制度或机构有这个制度啊，你为这个事奉献可以，不过最好是你有一个心，我奉献了，这就是神的了。当然其实我们不奉献，我们也都是主的人，但何况你奉献了，这就是主的，你不要再知识了。很容易，各位，因为这是世界，我们活在身在长在世界里面，我们也还是很难摆脱世界的那个歪风啊。世界的歪风就是出钱的老大，出钱的讲话，出钱的指挥。那不是的，在圣经里不是的，领受钱的他是不敢说是老大，但是他是指挥的。你奉献是给利未人祭司的，他们的确是服侍你们来服侍上帝， 但是他们是指挥的，他们是神职人员，我们需要尊重这样的人。神没有让他们有产业，是靠福音养生的。旧约也是，利未人祭司是自己没有产业的，那么就是要专心做主的工作，所以你们要让他没有后顾之忧。那么我们就求主帮助奉献的人能够积极主动的奉献，包括金钱的奉献，然后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愿神赐福你们，你们能够行各样的善事。如经上所记，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。啊，对于弱小的人，只好从这里教导开始，就是你如果奉献，神会祝福你的。这是也许是我们非有不可的一个教导，就是为了祝福我们做一些我们觉得肉痛的事。当然最好是越来越成熟长大，我们有主的心，知道我们的东西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所谓所赚的都不是我们的。那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，怎么把这笔钱还有任何东西恰当的用在人的身上。第十一节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。就是大家会知道感恩，知道神对我们是非常好的，是感谢归于神。第十二节，因为办这供给的事，不但补圣徒的缺乏，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。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，知道你们承认基督，顺服他的福音，多多的捐钱给他们众人，便将荣耀归于神。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，为你们祷告。领受奉献的人领受了恩典，会为你们祷告。保罗没有讲，但是意思就是圣徒为我们的祷告是给我们非常大的恩典和福气。所以保罗的结束是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我们刚刚说过，神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，神是特别选出了一个支派，就利未人的支派。那么也特别选出这个支派里面亚伦的后裔，让他们专门服侍上帝。大家都服侍上帝，我说了，我们开机行车做总统，有一颗爱主的心，信主的心，越有就越是服侍上帝。我们开车，我们服侍选民，其实都是像服侍上帝一样。这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和认识。但是究竟也还是有一种形式上比较专业的服侍，是服侍上帝的，教会里面的，以前就是圣殿里面或者会幕里面的，就是利未人和祭司了。他们除了要管奉献的事啊，就是献祭的以外，我们也看到所罗门的祷告里面有讲到说，来到神的圣殿是要被教导的，来到神的圣殿，神的圣殿里面这些祭司是要做审判的工作的。所以教会或者是圣殿在以前不只是一个宗教中心，甚至也是一个司法中心，也是一个教育中心。那么这些祭司不仅是在献祭的事上帮助你，也在认识神的事上，跟人生活的事上，仲裁人纠纷的事上要有智慧，要有权柄。那么因为他们是专心服侍我的，所以我不让他们有产业。在民数记第18章20节，耶和华说， 立位人不可有产业，我就是他们的产业。以色列出产十分之一要给立位的子孙。这个原则我想今天对基督教会仍然是应该站立，应该是继续做的。严格的说，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产业了，牧师不是没有产业，我们还是有收入，我们也要报税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，纳税给该撒，服从该撒的法律还是应该的，要做这些事情。我们对政府要顺服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传道人最好在处理你的薪水，处理这些事上的金钱的事上，能够少花一点力气。这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啊，因为尤其在长辈里面，在可能2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，我们华人教会实在是非常的不完全，没有什么牧师的退休制度，那么就产生了一个现象，当牧师老了或者过世了，那么师母有的时候就占着教会的房子不走了，他说他没有地方去，他没有先预备好这个事，教会也没有预备好这个事。我们常常华人教会里有这种敬虔的传统，哎呀，交托给主，主会负责，主会负责，但是主也要我们用脑筋来成全他的负责。可能教会，可能神职人员没有办法避免他需要处理一些跟世人一样的金钱问题，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。不过我觉得心态上还是可以，就是我是专心祈祷传道的，我用时间力气在理财的事上应该尽量减少，我觉得啦，因为你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爱护你的羊群上面。所以立位人没有产业，立位没有产业，他耶和华就是他的产业。那么我说现在恐怕还是需要处理自己的产业，我不知道天主教的神父修女有没有自己的产业，我想多少还是有一些的，不过应该是相当的少啊。我们原则上教会需要专职人员来做，这也是求主怜悯了。在我们华人教会一直很多的先天不全了，就我们的组织，我们的神学，我们对圣经的认识，对神的认识，对教会的认识都不够。那么所以神虽然也使用这种不够，包括在北美兴起了查经班，后来转成华人教会，包括在欧洲也有华人教会，那么在欧美信仰越来越不好的情形下，华人教会虽然不能像韩国人教会一样一枝独秀，但是也的确是可能比欧美的教会本身要增长的好一点，虽然好一点，但是又很多规矩都没有，在奉献的事上，在管理教会的事上，就把世界的那套带过来了。那带过来就是我刚刚一再说的，出钱的是老大。这个教会我奉献的最多，牧师不过是一个雇工，我叫你来就来，叫你去就去。那么因为他是出钱的，就是我们很难避免这一点。那么牧师呢也很难不没有那种寄人篱下的情操，哎呀没办法，只好就照着这些有钱的奉献人的心思意念去做，就不太能够，不仅不太能够把自己的从神来的托付做出来，也不能够尊主为大，就尊出钱的人为大，尊金主为大，这是很遗憾的事。我就再说一次，我们奉献千万不能有金钱政治，奉献千万不能说你怎么这样用钱，就算人家把这个钱用错了， 你也只能说你自己错了，你为什么奉献给一个这么 不恰当使用金钱的教会或机构，应该自己要检讨，应该自己要感恩主给你奉献的机会。好，想一想今天所讲的，就是我们的奉献不是限于金钱的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休息，这个人每一时每一刻，每一个部分每个器官都是属主的，都是用来服侍上帝的，都是用来侍奉上帝的，都是用来归荣耀给上帝，都是为了把神的福音把神的恩典彰显出来的。不管你是开计程车或做总统或做牧师都是这样，我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带着一颗领受主的爱的心来做每件事，基督在激励我。那么包括金钱上的使用，不只是奉献，使用如果我们有敬畏神的心，这个是很恰当的，我们就是去度假也要想成这是奉献。你度假要坐得很舒服，如果我们的想法是恰当的，也是很讨主喜悦的，就是我们做什么都像奉献，都是坐在主身上，都是靠主来做的，因为他的爱激励我们。那么但是金钱上呢，十一奉献是旧约里面神的规定，我们刚刚已经讲过，比较有代表的例子是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二十一节，以色列出产的十分之一要给利未的子孙，因为他们要专心的做圣殿的工作，所以就没有时间经营自己东西了。在新约提到十一都不是命令，甚至是负面的，譬如说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，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所以我们需要仍然需要有这个十分之一，那么我们需要做这些事情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公义怜悯信实。另外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二节讲一个十分之一奉献的人并不好，这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，他捐上十分之一反而是显出他的自大傲慢，算不得是义的。另外在新约里面除了 这几处啊，讲到十分之一，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十一，耶稣责备他们献上十分之一的骄傲和自大。希伯来书七章二节，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，没有什么称赞或不称赞的。就是十一奉献到了新约的时候完全没有成为一个规定了，我们想到主成全了一切的律法，我们也说十一不应该是一个规定，我们一定要这样做。但是我愿意说十一是一个参考，是一个有价值的参考数字。我们当一切都是给主了，但这太抽象了，我们总还是人是软弱的嘛，尤其听我今天这样讲到以后，我们做什么事都说我这也是奉献的，我去卡拉 OK 唱歌也是唱给主听的，那么我们就乱来了，其实就是都是自己图自己的快乐，然后冠上一个上帝的名字。所以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特别有一笔数字是给教会的，这是恰当的，这是好的，因为教会的这些神职人员或者他们也是需要生活的，他们没有别的工作，那么当然就是我们所做的，他们所做坐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为他们奉献了。为了维持教会的运作，我们有一笔钱放在教会里面，这个是数字该多少这个很难说， 我们也听过很多见证，就是哇，要十一十一，再难的时候也要十一，再多的也要十一。那么没有十一，你损失好大；有十一，神很祝福。可以讲这些了，但是不是太重要啊？就是在新约我讲过，除了耶稣讲到法利赛人提到十一，另外就是希伯来书提到十一，都不是一个命令，也甚至不是我们要去做的。我就觉得我们到新约的时候，我们更不能把十一当作一个律法了。只是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如果愿意学习的话，十一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数字。我自己觉得我们生活如果过得简朴一点，简单一点，有些很多人的丰富是远远可以超过十一、十二、十三都可以的。不过这我同样也不去讲它。就像保罗讲的，不要为难自己，心里酌定，捐的乐意的，神是喜悦的。就是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学习吧。学习不一定每次都很有一个很正确的反应，但是我们就愿意去学习。那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，这个十一也有一些很好的也遗憾的一些历史的事情，就是历代志下第31章，我们看到西西家王，一个近前的人，他看到教会的或者圣殿的荒凉，他就开始做一些管理教会、管理圣殿的事，这也有点遗憾。西西家王洁净圣殿，管理圣殿是好的，是希望教会或者圣殿更好，但是总是一种用政治的力量去管理宗教，这有点危险啊。所以也是西西家王和约西亚王他们的宗教复兴运动，因为用了太多，基本上就是用政治的力量，他是王，而不是圣灵感动人的心对上帝的敬畏，所以人亡政息，有点遗憾，是不是有一点，有相当多的遗憾啊。历代志下31章第二节，西西家派定祭司立位人的班次，各按各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又在耶和华殿门内侍奉，称谢颂赞耶和华。王又从自己的产业中定出分来为燔祭，就是早晚的燔祭和安息日、月朔并节期的燔祭，都是按耶和华律法上所在的啊。西西家王用自己的钱，很好，但是这还是也不好。希望每一个百姓都能够学习奉献，我们不要有一个金主，即使这个金主是很近钱的，希望大家都来奉献，大家都享受这个福气。要是教会有一个金主的话，什么事情他都最后都一扛一笔写一个字就通通 cover 了，这个不好。教会应该是大家一起来做，一起来侍奉。那西西家是王，用自己的行政力量、政治力量来推动宗教的事，又用自己的财富来完成耶和华的律法，这都有点遗憾。所以固然有一些很好的暂时的现象，31章第四节，又吩咐住耶路撒冷的百姓将祭司立位人所应得的份给他们，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，就这都是行政命令，不是这些立位这些百姓心被恩感对上帝的仆人的尊重啊，或者是愿意奉献，有点遗憾或者不够好，但是实在也是比较起来，暂时的果效相当的多。让立位人和祭司无后顾之忧，专心做祈祷传道的事。31章第五节，谕旨一出，以色列人就把出熟的五谷、新酒、油、蜜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，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送来的极多。西西家向祭司立位人查问这堆垒啊，这很有意思。当教会兴旺的时候，物资也兴旺，不只是属灵的事，大家都来奉献，一大堆堆在那个院子里面， 好高兴哦。三十一章第十节，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，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的殿以后，我们不但吃得饱，而且剩下的甚多，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，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。啊，就是百姓愿意奉献，其实是王愿意奉献，神就赐福百姓，就有一个善性的循环，越奉献神赐福越多，是很好。但是当政治的力量不是倾向教会的时候，又很软弱了。尼希米那个时候，尼希米记十三章第十节就说，他看到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，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各回自己的田地去了，不做教会的工作了，因为自己要活命。这你可以说利未人不忠于职守，但是可能更要说百姓没有尽上责任。尼希米就斥责官长说，为何离弃神的殿呢？我便召聚利未人，使他们照旧供职。我们希望传道人能够专心的做主的工作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感恩的心来服侍上帝，服侍众人。那么感恩，知道主爱你，知道主对你好，不管是你这个赎罪祭、感恩的祭，都是神喜悦的。你有认罪的悔改的心，信靠上帝，知道神赦免、神拯救，神喜悦。神不是要那些牛羊或者是数据，神要的是我们有这种心，感恩的心，一种信心。亚伯因着信所献的祭物就比该隐更好，不是因为那个是肉的，不是因为是羊，耶和华喜欢吃荤不喜欢吃素，不是，神根本不需要吃任何东西，神喜欢我们把好的献给他。更重要的，神喜欢我们认定他的美好，我们是感谢献上的，不是在恐惧，不是在害怕那个流氓有勒索保护会，我们不敢不奉献的，不是。所以我最后读一段经文，在生命记26章第一节，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之地居住，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，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，盛在筐子里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。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，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，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给我们的地。祭司就要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，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，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。就是在生命记这里讲到一个人的奉献还真有点麻烦了。一个人奉献当然不是麻烦，就是是很丰富的。你奉献，把你的田产，把你的收成带到圣殿去，这个我们今天当然不做了，今天甚至都不带钱了，也不带支票了，带支付宝了就好了。那么不管带什么，重要的还不是那个钱，重要的是你在给的时候，你有一番信仰告白，你有一番对上帝以及对众人说的话，那个说的话就是感谢，我今天做这个事因为上帝对我很好。你要说，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，这是指雅各跑到巴旦亚兰那边去，我的这个家是一个可怜的家，将要死掉的，饥荒了，他到埃及去寄居，人口稀少。可是雅各一生都有这样的情形，他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个地方就兴旺起来了，包括羊群，他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。埃及人恶待我们，苦害我们，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，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的神， 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，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、劳碌、欺压，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大而可畏的事和神迹奇事，领我们出了埃及，将我们领进这地方，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。耶和华，现在我把所赐给我地土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。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，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。就是我们有一种感恩的心，这也不能成为一个仪式而已，希望这是一个我们心里的话。我们心里说，哎呦，我原来我这么可怜，世世代代都可怜，神救了我们，然后把可怜的地方离开了，到了这个流奶与蜜之地，然后我得到这么多。哎呦，我想到我的可怜，想到我的缺乏和现在丰富，我就向上帝敬拜，而且欢欢喜喜的分享，因为知道这不是我，这是上帝给的。你和利未人十一节，二十六章十一节，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，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和你一家的福分欢乐。那么12节又讲到说，我不全念了，你丰富的土产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孤儿寡妇，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。我们的丰富是让别人都丰富的，我们的丰富是让别人都欢喜快乐的，我们的丰富不是建立在很傲慢的我很会赚钱拿一点施舍你们，而是我很知道我的可怜，但是耶和华怜悯我，我们家好可怜，祖宗开始就可怜，子孙也可怜，但耶和华怜悯我，让我们丰富起来。我们奉献都要有这样的心，主对我们太好了，我们奉献感恩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让我们学习侍奉你，学习奉献给你，学习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看到你是多么的美善。主，我们承认，就我们的感觉，凭我们的肉体看环境，你不美善，甚至我们常常会觉得像该隐一样，像扫罗一样，你是刻薄的神。我们奉献是贿赂给一个流氓一样，不给我们就倒霉，给就有保护费。主啊，求你挪去我们这种可怕的思想，帮助我们想到你对我们的慈爱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，使我们常常是心被恩感，越来越愿意奉献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